常言说呀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山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；人多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茶楼上来了个小老道，可这小老道穿着打扮不怎么样，年纪轻轻，太能白活了，比说书的还能白活，那小嘴跟梆子一样，梆梆梆梆梆，滔滔不断，是口似悬河呀。
越州是座古城啊，名胜古迹颇多呀。哎呀，每一处胜景都有讲究，您听听人家给你讲，有滋有味的。我就喜欢游览名胜古迹。哎，到越州老爷子上岳阳楼没有？
去过了，到那儿看望了朋友。
是啊，岳阳楼值得一溜达呀。到了越州不上岳阳楼，您白来呀。岳阳楼还了得吗？您知道吗？那是咱们全国三大名楼之一呀、啊，特别是在咱江南，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这三大名楼，要不溜达溜达，那太遗憾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您到岳阳楼溜达都看见什么了？
走马观花，没太注意。
错了，错了。您上岳阳楼，您主要看那些诗，名人留下那些诗，那都是真迹呀、啊。您知道一字值千金呐、啊，那都是名人题写的。你看我看了那么多诗，有的我感兴趣，有的付之一笑，也就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就有一首诗把我给打动了。我每次由岳阳楼站到这首诗前，一边玩味着滋味，吧嗒吧嗒的，我还掉眼泪。司空亮也是闲着没事儿哦。什么好诗把你感动的这样？哎呀，这诗太好了啊！我就是脑袋笨，我想拼命的把它记下来，我还记不太清楚。我试试啊，还能记住不？这首诗好像是说怎么说的来着呢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说水有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，吴楚东南侧，乾坤日月浮，亲朋友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什么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泪流。哎，我还真背下来了。嘿，这首诗太棒了。司空亮一听，这小子还真有点学问啊。那么请问这诗谁做的啊？我打听了，那字儿写的也棒。后来人家老学究跟我说了，这首诗原来出自大诗人杜甫的手笔。您知道杜甫吗？哎呀，杜甫大诗圣啊，游览岳阳楼，听说他喝得醉醺醺的，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就写了。不过呢，我听老学究跟我讲究，那么高的诗圣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。据记载说，杜甫那年到了岳阳楼了，喝多了，见景生情，题诗一首，结果就写了前六句，就写了前六句。我刚才读的是八句，这前六句嘛，就是什么今有什么洞庭水，来到岳阳楼等等的吧。那前六句是他写的，写完六句下来没词儿了，你说丢人不丢人吧？怎么想后的那两句他也想不出来了，索性杜甫就不写了，留个悬念，留作后人给补两句。 也可能师圣是故意这么刁难后来的人，看看谁有学问能给我补上两句，而且补的是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。老爷子，这么多年以来改朝换代，那么多的名人游览岳阳楼，看了这六句话，想给补后头那两句话，补不上来。有的合辙押韵补的不错，念起来朗朗上口，但是词不达意，后来又把它抹了，不合格。你说多少名人补补不上来？哎，前些年有位了不起的人物游览岳阳楼，看了杜甫的前六句话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，奋笔疾书，写了后面的两句话呀。你听着这两句话：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泪流。你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吗？我还真解释不清，解释不清吧？您听我说说啊，这主是真了不起啊！咱先说说他是谁
哦，
这主是谁？谁？我就跟您这么说吧，当世最了不起的英雄豪杰，人人仰慕的英雄叫岳飞，岳大元帅。岳飞给补的那两句话，岳霆在这听着就一动。岳霆心说，我都不知道，这小破老丹有学问，我得听听是怎么回事。岳霆摘耳就听着，司空亮脸往前一沉，哦，你怎知是岳飞补的？那当然了，我不但是知道，而且我还亲眼目睹。哦，岳飞补这两句，你在跟前？在。你才多大的年纪呀？今年能有20岁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你怎么能在跟前？他问，我可在跟前呢，我还记得呢，我不认得岳飞呀，我就瞅这人衣冠楚楚，相貌堂堂，很了不起，周围跟着一大帮人。他看完这诗句之后，提起笔了，刷刷点点一补，哎呀，人们都围观着都看，我也挤进人群，我也看热闹，就见人家刷刷刷刷写下来了，哎呀，字儿写得漂亮。后来我这才得知，岳飞岳大帅登楼有感触啊！你想想，大金国占领咱们中原的半壁河山，岳大帅心里都碎了，时时刻刻想着统一中原，还我河山。哎，因此他写了著名的诗句啊，那叫《满江红》啊。什么人读了之后都热血沸腾，他胸怀壮志啊，想到了徽钦二宗被金人抓了俘虏，压在黄龙府坐井观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，他真想集大军打破黄龙府，应请二圣还京，统一中原。但是他老人家的想法难以实现，他实现不了啊。当今的皇上是个王八蛋，是个无道的昏君，他重用一个丞相秦桧，更是个特等的王八蛋。你想想，两个王八蛋凑在一块还好得了吗？把岳大帅坑苦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？你想想，岳飞知道黄龙府统一中原，应请二圣，二圣回来就是皇上，现在这皇上怎么办？就得脱袍让位，他能甘心吗？他表面上光复大业，实质上他怕，所以百般阻挠。那秦桧那小子是金国派来的奸细呀，怎么能支持岳飞打金国呢？岳大帅实在难以施展 自己的抱负，因此游览岳阳楼，抒发自己的壮志，说戎马关山北。眼瞅着二圣被困在黄龙，瞪眼救不了，凭轩涕泪流啊，扶着这狼儿只能掉眼泪，只能伤心而已。我说老爷子， 你说这边你难过。
他这么一吵吵不要紧，所有喝茶的人连茶都不敢喝了，瞪眼儿往这盯着，
什么模样的都有。但这小老头一点都不在乎，夸夸其谈，还在这说着。
司空廖一听冲了肺管子，唰的脸就沉起来。嗯，小道士，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呢？
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。
不明白，岳飞乃国家的叛臣，知道吗？他没罪，为什么定他死罪？没罪，为什么他死在风波亭？他还是有罪。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话里话外替岳飞鸣不平，莫非你是他的一党不成？
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哎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啊。他我这人狗肚子装不了酥油，我心里有什么我得吐出来，要不叫他闹心。嗯，我不像有些人心里头明白嘴不敢说，那叫口是心非。我这人言行，您看好不好？换句话说，我就替岳帅鸣不平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
哎，我能把你怎么的？我把你扭送官府，按律治罪。
老爷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刚才我没说错吧？我说您是当官的吧？冲您一说这话，张嘴官府，闭嘴官府，您就是当官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闲谈咱不论国事，好不好？咱就闲谈。您就当我胡说八道了，我这水还没法喝了。伙计，算账算账。司空廖有心抓他，这还有个岳平呢，他现在岳平肯定得不答应，一打起来多有不便，所以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伙计算账，那才多少钱这玩意？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，有钱。撩衣服一伸手拽出一块银子，没十两也差不多，往桌上一放，好了，够不够？用不了，剩下是小费。再见再见。哎，老爷子别生气啊，别气个好歹的。刚才我说那话您别忘了，您眼圈发青，印堂发难，您可有大灾大难呢，千万留神。我这位小老兄，再会再会。噔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楼梯他走了。他走之后，司空廖坐这琢磨琢磨，哎呀，此人装疯卖傻呀，我看他不疯不傻。方才我仔细观察，看这小道士眼角眉梢闪闪放光，他是个练家子，莫非此人有来历不成？我得跟着算账。算完账，司空廖也走了，岳亭一个人在这坐着。岳亭一琢磨，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说的我心坎上的，看来他无限同情我爹呀。这样的人要是我的朋友，能助我一臂之力，想不到来到岳州还遇上这样的人。看这意思，他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也不怕。我得防防他，他究竟是个谁。哎呀，司空廖跟下去了，
能不能勾串官府陷害这小道士。不行，我也得走。会了账，月亭也下了楼，这么一耽搁，到了街上一看，小道士踪迹不见，司空亮也没影了。他来回走了几趟，钻了几条胡同，没找着。月亭一想，算了，我呀还是办我的事儿吧，还得盗取湛卢剑呢。先找一安身之处，他到了后街，找了一座店房。这个店房一般都叫悦来店，悦来店这边好，高高兴兴来的，包了两间房，小屋挺干净。伙计打过净面水，月亭洗了洗，在这儿又沏了壶水，打算倒下休息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晚上好去盗剑。他不歇歇不行，人嘛。还没等休息呢，伙计进来了。客爷，你有朋友要见您。我的朋友干什么的？是个出家的小道士。他说看您住到这儿了，要来拜望。哎呦，是不是那小破老道？正想找他呢，请。这请字还没出口，小老道进来了，两个两个的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哈哈，讨扰讨扰。你看我这人没皮没脸，哎呦，影响您休息了。不不不不不，我正寻找你呢，请坐请坐请坐。伙计，再拿个碗来。伙计拿来碗，然后退出去了。月亭轻轻把门关上。请问小道士，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？哎，我没说过吗？我连个庙台都不趁，老师都没有，我是自己装扮成老道的，其实人家道教都不承认有我这一号。哈哈哈哈，请问阁下，您是哪一位？月亭一犹豫，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？我说你别为难，你要说假话呢你叫高波，你要说实话呢你是月亭，对不啊？你认识我？认识。你看看，你是令人瞩目的人物啊！啊，你了不起呀、啊！当今武林界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，头一个铁伞怪侠月亭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；二一个木剑先生，第三个夺命神刀叫杨红。谁不知道啊？你是头一个呀！我不仅久闻你的大名，而且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全知道。是吗？那你猜猜看，我到越州干什么来了？我说了，你不生气吧？请到吉祥，是不是为一把宝剑来的？来偷湛卢剑？哎呀！真神仙！月亭大吃一惊，心说这人有半仙之体，我一定不能把他放了，我得问问他是谁。请问道士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我这人疯疯癫癫，我不仅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可够缺德的，他说话你相信吗？他给你那地点是真的吗？嗯，你小心上当。即使你没上当，把宝剑，哎，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手了，你回到顺元峰，他能放那仨人吗？我看不能吧，他在使唤傻小子。我说月亭啊，千万多加谨慎，遇上什么事要问问三个为什么。你看说这话的口气跟老师张三丰说的一般不二啊。是是是，我记住了。那么咱交个朋友怎么样？哎哎，不不不不，你是少帅呀、啊、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别看你现在 是什么罪犯，什么全国通缉，那都是骗人，骗没用，迟早有一天岳大帅平反昭雪，你腰板就拔直了，你们老岳家还了得起吗？我算个啥呀？无名扫兴之辈，无非给人家跑道送个信儿，跑跑龙套，当个底包而已。哎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刚才因我这个嘴爱得了，好悬没引出大祸。我前脚一走，后脚那白胡子老头司空廖就追下来了。结果我钻了胡同，他没找着我。看那意思，他跟我还完不了。岳亭啊，小心司空廖，是只狡猾的狐狸。对这种人，你千万不能放过呀！你要把他留着，迟早对你不利。
是，我知道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你得睡一觉，晚上还得去干活去呢，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啊！我走了，我看看吧，反正晚上没事，我这人无拘无束，也许去看看热闹啊。往后有事你甭找我，我就找你了。
走了走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，走了走
了。您再多待一会儿，我没唠够，还有些事情我打算请教。
哎，我什么也不是，你问我也白耽误时间。我走了走走走走了。
开门一溜风没影了，岳亭出去人就不见了。岳亭心说，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真高人也。他是谁呀？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？我当然不必提了，杨红我也认得，唯独不知道这木剑是谁。我听杨红对我说，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，有绝技在身，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。可是没看着这破老道有木头宝剑，他是不是木剑先生？今后有机会非得找着他不可。想到这儿休息了，这一觉睡到长了灯，岳亭才起来。伙计，打镜面水。哎，来了。镜面水打来，岳亭净了面，精神又让这伙计把晚饭准备了，饱餐战饭。让伙计出去，岳亭在屋里头溜了一圈，想想那个地点，记准了之后了，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，斜挎白布裆，带好了腿棚叉子、匕首、应用之物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不走门，开窗户啊，撑撑，上了房，飘身行，落到街上，往下一叉腰。顺着马道上了城，在城上飘身跳下去，出了越州城的西关，去取宝剑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